第十四章，被纪念的生日。星期六那天天气很好，我们都坐在餐桌前。珍妮特看着窗外面，突然说：“
妈妈，我们能不能带茶点去河边？下午还可以游泳。”
这个提议引起一阵欢乐的骚动，因为今年谁都还没去河边或海边游过泳。欧文太太不确定地看着门外，但那明朗的阳光使她安了心。她等到别人都能听见她的声音时才表示同意，说这个主意不错。
爸爸也来。
约翰尼爬上他爸爸的膝盖，似乎突然想到了很好的理由。
你说过要教我游泳的。
这下所有的孩子都挤到他身边，请求他，想要说服他。因为欧文先生是个忙碌的人，难得能参与孩子们的活动。可是他难过地摇了摇头。
有人要结婚。
他叹了一口气，朝外望着开满了雏菊的小山坡，以及远处那耀眼的蓝天。
你们想在这样的下午去游泳，方西也想在这样的下午结婚。
没关系，爸爸。
彼得安慰他说，
你能吃到好吃的茶点。
有可能，他爸爸说，但我更想和你一起吃泥巴做的小圆面包。不管怎样，别担心，下周我会空出时间带你们所有人去海边。妈妈，小家伙们，婴儿车，狗都一起去，不过别问我怎么才能做到。
于是他让孩子们散开，准备出门。我们一通乱忙，分头去准备钓鱼竿、三明治、柠檬水、卡德沃勒以及游泳衣。然后我们满怀期待地围着欧文太太，看她拖出一只手提箱，为我们找洗浴用具。他们从去年冬天起就躺在旧报纸和樟脑丸里，除了罗宾，每个人都很快乐。他刚发现自己不能参加这次活动，正涨红着脸站在房间当中大哭。欧文太太怕他会淹水，因为他的腿还太短，也太胖了，根本游不动。他还有点担心弗兰西斯。
弗兰西斯，你不觉得……
他还没把他的担忧说出来，弗兰西斯就坚决激动地喊着说，
不，妈咪，我不会的。
彼得、珍妮特和我也都一起为他求情，最后欧文太太不得不放弃。
我们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，
彼得保证道，
而且河水那么浅，我们想淹也淹不死啊。而且我们不会淹水的，
约翰尼补充说。
是的，我知道，
欧文太太说，
但不要忘了他还小，珍妮特，到时尽可能把他身上擦干，不要让他坐在湿漉漉的毛巾里，别待太久，还有别忘了。
是的，妈妈，不会的，妈妈，我们谁也不会忘记任何东西的，我们保证。
小欧文们齐声叫道，然后我们一一吻过他，一股脑儿涌出门，朝山坡上跑去。而他站在门边，还想尽可能多叮嘱几句，但立刻注意到了他身边哭泣的罗宾。我们爬上小山坡，一路都有大树洒下阴凉，它们遒劲多节的树根布满路面，使手推车和自行车前进艰难许多。爬到高处后，我们眼前展开了一片沐浴在阳光下的美景，绵延起伏的山，绿莹莹的牧场，还有那星罗棋布的白色威尔士农庄。现在更高的地方已经长满了欧洲蕨，山毛榉在阳光下绿得发亮，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绿色。微风拂过我们的头发，空气里飘荡着山楂树的香气。我们疯了似的大笑，彼此推搡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爬到山谷的顶端，我看到小路延伸到山谷的另一面，
直深入河水，还能望见柳树在金色的河面投下斑驳的影子。这时我突然记起一件事，顿时停下脚步，愣过神来。那条招引人的小路弯弯扭扭地隐没在岸边晚开的兰陵、剪秋罗和欧芹后，我能听见河水拍打岩石的声音，仿佛在笑，又像在潺潺地说着话。
怎么了？珍妮特转过身问我，怎么忽然不说话了？
我刚想起来，我慢吞吞地说，我答应了，要去和菲利帕喝茶。
一阵长长的沉默，我们都有点泄气。最后，珍妮特断然说，
你最好回去，又或者，如果你想的话，我想我可以代替你。我是说，如果有人承诺了什么，那最好也有人遵守。
快点儿，你们这些女孩子，
彼得在前面喊着。他已经去到河岸了，这会儿都换好了泳裤。约翰尼和弗兰西斯跪在杜鹃花丛中，努力要扣上泳衣的纽扣。我默默地想着，
我说过我会去的，我还说了要把圣经带上。如果这次我不去，那菲利帕永远也不会相信圣经能令任何人改变了。
我再一次凝视着那条仿佛在呼唤我的小路，依依不舍。可他忽然使我想起了那句话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这下我很清楚了，我知道耶稣希望我选择哪一条路，不是通往凉爽欢悦的河水的小路，而是通向菲利帕的路。那条路与舍己、对人友善以及持守诺言有关，在那里我能找到他。我生病的时候你没有来看我，这些事你没有为他们做，就是没有为我做。所以如果我那样做了，我会在那里遇见他，而且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我深呼吸了一下，然后转过身，很快地对珍妮特说，
我最好还是去，再见，你们好好玩吧。
再见，
珍妮特也说，难以掩饰那如释重负的表情，因为他不用去看望菲利特，又可以去游泳了。
别担心，下次我们还会来，有的是机会。
接着他便匆匆朝河水跑去。往回走的路又热又长，我努力不去想他们怎样在那条金色的河水里扑腾嬉闹，不过我也没有像原先料想的那样不开心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了别人的缘故放弃自己想要做的事，这种感觉很陌生，但又很愉悦。回到家后，我悄悄拿上圣经，没有被任何人发现。欧文太太带两个小娃娃去散步了，布洛德文在厨房里忙活。走到菲利帕家时已经是4:30了，托马斯太太正焦急地站在大门前张望，看到我她松了一口气。
啊，伊莱恩，我很高兴你来了，你知道今天是菲利帕的生日，本来我想给他举办生日会的，可他只想和你一起庆祝，他说你答应过会来的，这会儿他正难受着，以为你忘了呢。
他把我领到花园里，菲利帕躺在假山旁的一张躺椅上，旁边摆着茶点，还有一只粉红色的插着10根蜡烛的生日蛋糕。他穿着漂亮的蓝色连衣裙，那是他的生日礼物，而我穿着我最旧的衣服，身上热乎乎乱糟糟的，鞋子还沾满了泥，我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。
你去哪里了？
菲利帕问。
我以为你忘记了，你不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，对吗？
我不知道，我说。
要不我就给你带礼物来了，
生日快乐，菲利帕，很抱歉我来晚了，大家都去游泳了，我和他们走到半道就自己回来了。
哦，
菲利帕说，带着好奇的神色打量我。
为什么你会去游泳？你忘了要来和我喝茶吗？
嗯，是的，我老老实实回答，一开始是忘了。
因为珍妮特在吃饭的时候才想到这个事儿，我们一下全都好兴奋，不过我一记起就尽快赶来了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菲利帕像往常那样冷淡又尖刻地应道，紧接着又问，
你喜欢游泳吗？
喜欢，而且我游得非常好，虽然只是玩，可我总是尽力好好游。我回答说，不过这些都不要紧，欧文先生下周还会带我们去海边的，我们不许自个儿下海游泳，但河水很浅，弗兰西斯都能下去。
我们的谈话被托马斯太太打断了，他把茶壶给我们拿过来，于是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茶话会。在这个时节，花园里开满了花，薰衣草上盘旋着嗡嗡叫的蜜蜂，托马斯太太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，而我饱饱地吃了一顿蛋糕、小点心和三明治，然后我们点燃蜡烛，在阳光下烛光显得很淡，最后是菲利帕切蛋糕。直到我再也吃不下去了，托马斯太太才站起身，把餐具放进托盘。
我把这些洗一下，你俩待一会儿吧，菲利帕，你不是想让伊莱恩看你的礼物吗？
晚一些再说，不过我们会在这里待一会儿，因为我们有一个秘密。
等他妈妈离开后，菲利帕立刻转身看着我。
伊莱恩，你把你的圣经带来了吗？
带来了。看他这么感兴趣，我有点吃惊。在这儿，在我的椅子下面。
是这样的，菲利帕说，我一直在想，你说当你认识耶稣后，他教你怎样变好。现在我相信你了，因为我知道你虽然很想去游泳，但还是回来找我。如果你没有回来，我会觉得那全都是装样子。你说那感觉就像有了一个朋友，能把所有的事对他说。我在想，如果我读圣经和祷告，你觉得耶稣会让我重新走路吗？
我迟疑了。他能让你重新走路，他做过很多次，我简单地说。
他总会让人们好起来。
珍和我早上刚好读到马可福音，里面全都是关于生病的人怎样被治好的故事。
那给我读一个，菲利帕要求道。
就读早上我读到的那段吧，我满怀信心地说。
这段讲了一个完全走不了路的人，他的朋友们把他从屋顶放下去，放到耶稣面前了。耶稣先是说，你的罪赦了，然后他就让他起来走路。在这里我找到了，
于是我给他念了马可福音第二章那个关于瘸子的故事。他全心全意地听着，眼睛牢牢盯住我的脸。
我们在注解里读到，最重要的是你的罪得到赦免。
我一面回想一面说，
你知道，就是你说过和做过的错事伤害了上帝和其他人的，这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求别的东西。
菲利帕皱起了眉头，
我不觉得我有许多罪，怎么可能呢？我只能躺在这里，就算我想，我也没法不听话。
你会发火，我直接地说，而且经常抱怨。我想那也是罪，在我爱上耶稣之前，我就老发火。
你现在也会，有时候会，菲利帕回嘴道。不过算了，我们今天不要吵架，告诉我怎样能让罪得到赦免。
只要求就可以，然后你相信耶稣是为你而死，我想就是这样。
菲利帕摇摇头，坚持说，
我不相信就这么简单，不要管罪什么的了，我们就求耶稣让我能走路吧，你知道怎么求吗？
菲利帕，我不认为那样行得通。我回答得很犹豫，觉得那超过了我的能力。我相信你得先祈求赦免，才能求别的。我和欧文太太谈一谈吧，然后再告诉你。
好吧，菲利帕说。你去问他，我也不觉得你真的懂很多。现在来看我的礼物吧。
我扶他进了屋，欣赏了他那些漂亮的礼物。然后我向托马斯太太道谢，告别了他们，就一路小跑回家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珍妮特他们还没回来。露西在床上睡觉，罗宾在沙滩上玩，这是很罕见的时刻。我居然能独自拥有欧文太太，而她正在厨房里熨烫衣服。阿姨，我叫了她一声，一面在桌子旁坐下，一面摇晃着腿。
我想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当你的罪还没有被赦免时，你能祷告求什么吗？
她吃惊地抬起头。哦，伊莱恩，其他人呢？
我忘了之前答应过菲利帕要去和他喝茶，所以我回来了。
我很快地解释，又接着问道，
菲利帕想要知道，他希望我为他能好起来祷告，但他不愿意去想罪得赦免的问题，他觉得自己没多少罪。
欧文太太拔掉熨斗插头，仔细地考虑起这个问题来。后来我知道，他每天都为菲利帕和他妈妈祷告。伊兰，上帝是完全的、圣洁的。我们如果不通过耶稣基督得到赦免和洁净，是不能到他面前的。当然，没有人能发自内心的祈求赦免，除非明白自己有多需要他。我想，我没能听欧文太太讲完，因为就在这时，后门被砰地推开了，另外几个孩子跑进屋里，说着笑着，脏兮兮闹兮兮，手里抓着湿漉漉的洗浴用具和野花，全身是泥的卡德沃洛跟在他们身后，难得的平静被打破了。
妈妈，河边有一些童子军的帐篷，他们在野营。
彼得大声说，
我们可不可以也去野营？妈妈，求求你。
欧文太太眨了眨眼睛，每当她不得不从一个话题迅速换到另一个话题时，她总会这样眨眼睛。这样啊，可以的，彼得，我想那会很有意思。不过你不是指今天晚上吧？嗯？
不，不是今晚，
彼得说，用的是平时他向罗宾解释什么事情时的耐心声调。
我们得先花几周时间来准备，我们得有一些必需品，指南针、地图、两只帐篷、一块防潮垫，还有睡袋。我是说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去，你说过我们可能负担不起全家人一起去旅行的费用，可是野营基本不花什么钱。嗯，我们确实得存点钱，买一点点东西，但你们女孩完全能帮这个忙，对不对？
对，
珍妮特和我齐声应道。
我们可以去山上，
彼得继续说，
我们骑车去，然后妈妈呢？你和小宝宝们可以带着装备乘大巴。我们等到爸爸有假期的时候去，他可以带我们去爬斯诺登山。
这时传来牧师的声音，
谁在说要去爬斯诺登？
他一进来就瘫倒在摇椅上，看起来非常疲惫。紧接着他朝弗兰西斯张开手臂，因为他一见他就立刻欢乐地爬上了他的膝盖。
妈妈说今年夏天我们可以去山里野营，
彼得急忙说。
你说过今年会带我们去的，对不对，爸爸？
没错，
欧文先生说，样子就和彼得一样热切。 为了等你们长大能到山里去，我可是等了好些年呢。本来我打算去年八月就带你们去的，可那时你长了水痘就没去成了。今年肯定会更有意思，因为有伊莱恩和我们一起。我们得给妈妈和宝宝们找一间农舍，然后预备两个帐篷，一个给我、彼得和约翰，另一个给女孩们。
我也想住帐篷，
弗兰西斯小声地说。
哦，让我也住在帐篷里。
那当然，欧文先生回答说。没有弗兰西斯在身边，我可没法在斯诺登尼亚的野外睡觉啊。说完，他把他那光洁的小脑袋拉到自己的肩膀上。这个家庭并不偏爱谁，可有时候我忍不住想，那个害羞的爱幻想的小弗兰西斯，在他爸爸心里确实占据着独特的一席之地。